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我已经信主42年，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子感动我。刚才一进来，弟兄问我要选哪一首诗歌，我就想到236首稀奇的信息，我属耶稣。我本来是与耶稣无份的人，其实我从小就在信真耶稣教会的家族里长大，我的奶奶、姑姑、叔叔都是信真耶稣教会的，但是我的爸爸妈妈没有相信，所以我们做孩子的也没有。但是我从小就听到耶稣，我也在教会看到圣灵的祷告，因为我的奶奶很虔诚，很喜欢到教会，我从小的任务就是要陪她到教会。我听不懂，我看到这个圣灵的祷告我也很难接受，因为我觉得不好看也不好听，而且我的心里有很多的问号。这个世间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我常常想，我如果是神，我应该像那个大侠，赏善罚恶。但是为什么看不到公义？所以我说，那些信耶稣、信各样神的，都是自己安慰自己，因为世间其实是没有神。神很慈爱，就这样宽容忍耐等候了我28年。在我的妈妈，一个很健康的妇人，突然就生病了，检查说是癌症末期。我当时很悲愤，很生气，因为我的妈妈是个好人，很慈祥和蔼，也很爱帮助人，可是一生病就是癌症末期。我们去求医生，医生说太晚了，在42年前癌症我们是对他没有知识的，只知道会扩散，所以我很害怕很着急。我在国防部上班，因为爸爸是军人，好，妈妈要住在军医院，所以我就拜托我的长官可不可以安排床位。42年前也是一位难求，但是我托的长官没有一个人答复我说放心安排好了，所以我很焦虑很着急。这个时候我的二姐打电话给我的姑姑说我的妈妈得癌症，当时我的姑姑就安慰她说不要怕，我们有耶稣可以靠。我的姐姐说她听到这一句话就好像在大海里抱到了木头，她就不害怕了，不惊慌了。但是我只有悲愤，只有生气，说这个神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就像世人所说的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叫我要相信这个神真的很难。可是真的求告无门，医生也说太晚了。这个时候姐姐就说我们来结果姑姑很积极的就请了一位传道在她的家里跟我们讲传福音。我心想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来听听看好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的妈妈，我愿意去做。那传道姐跟我们介绍耶稣，介绍救恩，我听不懂。然后传道说我们来祷告，我们也不要强求，我们看神的意思。结果就在祷告中，我的二姐就得圣灵了。 传道笑眯眯的指着他说他得圣灵了。我当时看到我的姐姐，我说这个我从小一起睡一张床长大的姐姐，她以前没有啊，而且我这么受不了的这个圣灵就说她有了。然后我看到我的姐姐是很高兴的，还这样拍着手，我就很不解的看着她，我说我的姐姐不会骗我的，她以前没有，现在说她有了，她是这么的高兴。结果到了晚上，我的姐姐就说我们来祷告，希望妈妈明天可以顺利住院。我当时心里还想，有用吗？我托了长官也没有人告诉我说安排好了，祷告有用吗？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三姐妹就跪在房间里祷告，不会祷告，就这样静静的一会儿就结束了。我的两个姐姐就离开房间，我一个人坐在床边，很着急，很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明天去医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医生叫我们回家等床位吗？就在这个时候，很奇妙，忽然我就跪下去了，我头低低的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可是求你可怜可怜我，我的妈妈一生劳苦才53岁，你可不可以救救她？我只是心里这样子想，也不会祷告，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很焦虑很着急。忽然我的舌头就卷起来了，卷得很紧不能放平，我惊恐万分，因为在这个房间里就是一个小小的壁灯，就我一个人跪在那里，突然舌头卷起来，卷得很紧不能放平。我当时想说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时候我脑海里出现的是我以前姑姑跟我解释的，因为我来台北读书住在姑姑家，我又被她带到教会，然后我又看到这个祷告，我就问他，大家这样子在说什么？姑姑说不知道，我当时就觉得很荒谬，哪有这样一直祷告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姑姑有跟我解释，她说圣灵在原文是说用奇异的卷舌音跟神祷告，我哪里听得懂，可是很奇妙，主耶稣把这句话给我输入进去，当我舌头被卷起来的时候，这句话出现，圣灵用奇异的卷舌音祷告。我说啊，我舌头就是卷的。就在这个时候哦，我听到一句问话，没有声音的问话，有没有神？啊，我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问话？很奇妙的，我就把头抬起来，我用心里说，我的答案是没有，还很诚实，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然后神很慈爱，就开始引导我，无声的对话。他问我，他说地球几十亿的人，你这样一个渺小的人跪在这个房间里，他可以回应你，他不是神是什么？我吓到了，因为这不是我自己想的，而且这就是我一直心里的一个问题问号。神很奇妙，他用地球几十亿的人，你这样在这个房间里喃喃自语说几句话，他可以回应你，他不是神是什么？哇，神用几十亿跟一的对比，要让我知道他多伟大，我多渺小。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拍谁，然后他告诉我他爱我，从我小时候就爱我。 就在这个时候，我闭着眼睛就看到一个小妹妹，圆圆脸，妹妹头，在唱耶稣爱我我知道。这是我唯一会唱的一首在教会的儿歌，因为小时候有被带去教会，就会唱这一首。耶稣就用这一个意象给我看，他说他爱我，从我小时候就爱我。我那个瞬间觉得很拍摄，我说哈，我小时候他就爱我，可是我没有爱过他。然后他就给我看了四个字，这么大，一个一个的出现在我面前，默然爱你，就这四个字，默然爱你。我看到这个四个字的时候，我就大哭起来了。因为我说人是你爱我，我爱你，可是这个神他告诉我他爱我，从我小时候就爱我，还一直默默地爱着我，可是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不相信他存在。但是神不跟我计较，他一直默默地爱着我，在我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他跟我对话，他让我知道他是存在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放声大哭，我说他真的存在，是我有限的智慧不认识他。哎，当我说他真的存在的时候，我的舌头就放平了，本来一直都是卷的，舌头放平之后，我就立刻起来，我就坐在床边，我说我要不要咬咬我的手指，刚才这个是真实的吗？说不用咬，是真的，神是真的存在的，他这么慈爱的爱着我。我坐在床边想了一会儿，我说我以前不认识他，但是从今以后我要很清楚的认识这一位回应我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要怎么样做他喜欢，我一定要做好他喜欢的事情。其实我常常在想这一段的过程是神给我的除了救恩以外另外一个大恩典，因为他用这个爱一直激励我，那我一直想要认识他，那我一直想要做他喜悦的事情。所以这42年我经历很多奇妙的事情，我常常就这样被他激励感动，我也常觉得自己不配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见证有几个奇妙的见证哈。我信耶稣以后我就开始很认真的聚会听道理，那我的婆家有一天我的弟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云霄你可不可以哈去看我的朋友，他正在痛苦中，他说我看你一信耶稣以后就很清楚，你可不可以跟他去讲讲耶稣。我说好啊，这是好事啊，我说可是我现在用晚餐，我等一下吃完饭我再去。结果还没有收拾好，他电话又来了，他说你可不可以现在来，因为我怕我的朋友要出门会失掉这个机会。我说哦，救人如救火，我说好，我马上就来，我就赶快收拾一下东西，我就跟我先生说我出去一下，那时候我先生还没信耶稣，不能说太多，我说我出去一下等一下就回来。可是想时间很紧迫，我就骑我儿子的小脚踏车，因为在我跟我弟妹家的中间没有什么公车，所以我就说啊，骑脚踏车比较快，我就骑了脚踏车就到他家，到了他大家大门楼下，哎，我就突然想说，糟糕，这个车子被我先生油漆了一遍，闪闪发亮，可是没有锁，我就担心说会不会被偷走，我就很想推进去给管理员说，你帮我顾一下，但是因为我不是住户，我又怕管理员说，一个小脚踏车有什么了不得， 所以我就放在门口，我说主啊，交给你了，因为时间紧迫，我就上了，进了电梯到了六楼，然后跟我叔子聊了一下，我弟妹就带我到九楼，我心里说哦，原来是同一栋楼。到了九楼，我就跟这个朋友相谈甚欢，我带着圣经去，也跟他稍微做了一些见证。到后来下楼又到了六楼，我就跟我小叔子讲，我要赶快回去了，到时候你二哥要骂人了。下楼脚踏车就不见了，我说主啊，你跟我开什么玩笑，你知道我的先生还没有认识你，我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出来为你做见证，可是脚踏车不见了，他会生气哈，因为他花了一个下午才油漆过，他用两罐剩的漆，一罐蓝的一罐红的，变成紫色的，这是神的伏笔。因为捷安特你要买一个旧的车，二手车是很容易的，但是神让我先生亲自把这个车油漆一遍，这个颜色举世无双。结果我骑下楼车子不见了，回到家我就跟我先生说，哎，脚踏车不见了你会怎样，哦，他就开始骂骂骂骂骂，哦，信迷了，一通电话就出去了，又去讲耶稣了，又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主啊，他生气是理所当然，如果是我，我也会生气，但是求你让我可以忍耐得住。他这样一直说一直说，我也是会被激动到。结果隔了一阵子，那个内湖灵恩布道会，我的一个姑姑就说，哎呀，我有一个你姑父一个朋友答应去教会了你可不可以带他去啊？我说脚踏车才掉我好像不太能出门他说哎呀，他就在你们家附近很难得机会，他愿意去啊。我说那就去吧，所以就约了姐妹一起去带他，带这位叔叔去参加布道会。而且我 很有意思，两个姐妹家先到，下车了，剩叔叔跟我。叔叔说，我说哎，今天用了你一个晚上时间你赶快回去休息啊，不行，现在这么晚了要送你回家。很绅士的送我到家门口，然后分秒不差，我的先生开门出来丢垃圾，一看计程车里坐了一个男士，脸就垮下来了。他丢完垃圾进来，第一句话就说，怎么车上坐个男生？我说哎呀，拜托，那个是叔叔，我姑父的同学，他今天愿意去教会，带他去教会。然后我先生就说了一句让我很伤痛的话，他说老男人也一样。这话很难听啊。我说哎，我的家教我的信仰都不会允许我做什么坏事。他说谁知道，很多信耶稣的也做坏事啊，就很痛苦很难过。我就跟神说，主啊，我求了你那么久，你为什么不改变我的先生？你改变我这么容易，你为什么不肯改变我的先生，救救他呢？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在我们家家庭聚会，所以我要下了班，我要赶快去买一些点心啊水果。哎，结果没有脚踏车了，我就用跑的。就到我弟妹家附近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弟妹在红绿灯对面叫我等她。我心里说哎呀，时间紧迫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话，我就准备要跑了。她就叫我一定要等她，结果我说好吧。她过来以后她说，哎，你知道吗，那天那个朋友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在祷告，你要不要再去看看他？我说那一定要的，所以我又跟他进了电梯。然后进了电梯的时候，我就跟我弟妹讲，我说哎，你知道吗，上次从你们家下楼我脚踏车就不见了啦，我就讲给他听啊，二哥油漆过以后就被我丢掉了，被偷走了。结果他说哎呀，二哥一定骂惨了我说一箩筐啊。就在这个时候电梯门开了， 在九楼电梯门开了，你知道，我就看到那辆脚踏车停在那个朋友家门口。哎，我说这就是我掉的脚踏车哎！你知道我弟妹完全不能相信的看着我，他说你刚在电梯里说你脚踏车掉了，现在说这一辆脚踏车是你掉的。我说你赶快看这个颜色，举世无双，捷安特绝对没这个颜色。好，你二哥油漆过的。他一看没话说了，然后他就赶快摁门铃，就问他朋友说：“哎，脚踏车怎么在你家门口？”他朋友说什么脚踏车，从来没看过。其实从我掉到我再去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朋友听了以后眼睛瞪那么大，他说怎么可能，那天来脚踏车掉了，现在说这辆脚踏车是你的，然后谁放的这辆脚踏车，谁放到他家门口。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天使吧，大概是天使放的。总之神要成就一个事情，真的神是行奇妙事的神。哦，让我先生都没有话说，他自己亲自油漆的脚踏车，然后我弟妹才听我讲完脚踏车掉，然后亲眼看见脚踏车停在他朋友家门口。所以神哦，要救人哦，太奇妙了，他真的是行奇妙事的神。所以当晚我的弟妹就拎了一个蛋糕到我家家庭聚会，从此每个星期六早上安息日早上，不是我去接他，他坐计程车到我家门口接我一起到教会。然后有一天安息日聚会完，大家都下楼去吃爱餐，他说哎，云霄我怎么还想祷告。我说祷告好，祷告好，我陪你。我们两人就跪在讲台前祷告了一下下，他就得得得得得就哭。哎，我就说他得圣灵了吗？我就冲下去请传道来按手，传道按手就说他得圣灵。然后祷告结束，我弟妹看着我，他说我没有要哭哎，可是我哭得很高兴，我好像见到我很久没见的爸爸。哦，所以后来有灵恩会有洗礼，我弟妹就坚持要受洗，就这样归回了。他本来是高中有接触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教 基督教，所以神就这样子再把他带领回来进入真教会。然后他两个女儿，他们移民去美国的时候，两个女儿也在真教会受洗。然后我那个 TK 的小叔子，他在大陆做生意的时候，神用一个异梦，很可怕，像世界末日一样，他吓得要死，回到美国就说他要受洗。然后传道说哎，你没有迫切的危急、哦、你慢慢来听道理好不好。他说世界末日来了，我没有受洗你负责吗？就传道就花了两个礼拜天天带着圣经去他家跟他谈道。后来我小叔子也受洗了，一辆脚踏车，这一家四口归回，连后来那个老阿嬷不可能的也归回在我们真教会。所以神的作为真的太奇妙。那我的婆婆也是传统信仰，到后来也是有人跟她传福音，她就在其他的教派。那我到真耶稣教会聚会以后，我就会邀她一起啊，有时候邀她说妈妈要不要去教会，不想要去呢，想要睡觉。我说哎呀，没有诚意、哦、就算了。哎，他说哎，没带领去啦，就顺便要跟我们去。结果有结果在坐计程车、哦、他的手提袋就掉了，因为上车就度孤、哦、下车手提袋就掉了。他就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到你们真耶稣教会、哦啊，第一次掉一把伞，这次掉了手提袋，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我说不会不会，我们来祷告，求主耶稣让你手提袋可以找回来。他说怎么可能，就很奇妙哦。那一天的计程车，因为以前没有周休二日，那我们为了要下午要去教会就要坐叫计程车。那天我儿子拦的一辆计程车是很奇特的颜色，不是一般黄色的玉龙1200、啊、我就看了很稀奇，是进口车。 我就问那个司机，我说：“哎，你用进口车不是很耗油吗？划得来吗？”哈，我就这样跟司机讲话。啊，司机一面开车一面回头跟我对话，我就看到司机的脸。通常我们上车也不知道司机长什么样子，哦，那反正都玉龙一千啊，你也不知道哪一辆车。但是那天又是神的伏笔，那是一辆进口车，然后司机戴的黑边眼镜，方方脸。哎，结果车子掉了，我也找不到他了。也没有记车号，啊，我婆婆三不五十就说不可能啦，找不到了，不会再回来的。结果有一天，我们要去家庭聚会，因为那个地方找不到，哎呀，复旦桥那边上上下下都找不到。后来说啊，来问计程车司机，他们很会找地址哈。结果在复旦桥下，一辆车过去，两辆车过去，我们都不敢招手，因为。你没有要坐他车拦他下来他会不高兴，结果我说不行啦，再不拦平安再见了，所以第三辆车急转弯我就招手，我说先生不好意思，我找不到这个地址，不好意思，你知不知道在哪里？他看了以后他说啊，就啊，方方脸黑眼镜，我赶快看那个车子颜色，真的就是那一辆。我说哎，先生不好意思，我坐过你的车，我婆婆的手提袋掉在你车上啊，不知道还在不在。他说呜呜呜，我交给车行老板了啊，电话给你，你自己去联络啊。结果第二天在办公室我说哎，那个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坐什么车？我同事说干嘛？我说我要去拿我婆婆的手提袋。他说啊，就在我家后面一条巷子，我去帮你拿。那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进来，他说真的有神，真的有神，你全台北有多少辆计程车啊？神就用一个伏笔让我们再遇到同一辆，而且这个袋子就找回来。所以我婆婆看了以后说哇，你们教会哈，哎，真的祷告五号呢。所以最后我的婆婆哈去纽约看顾她的女儿，哎，神也很有意思哦，不是在台湾受洗哦，千里迢迢到了美国教会纽约教会受洗的。他本来也不敢受洗，因为那时候四月美国还很冷，结果很多老姐妹相亲就跟他见证啊，说你一定要在真耶稣教会重新受洗。他心想这么冷的天你们还要下到水里，不可能啊。所以他用拖延战术，他说我回台湾再洗啦，我再祈祷看看啦。结果他祷告的时候身体一直发热一直发热，他讲给我听，他说衣服都穿不住了。后来他就知道神让他受洗，就受洗，就在真耶稣教会，在纽约教会受洗。所以真的很奇妙，神的作为真的很奇妙。我可以到五十分，好，我再抢一点时间。教会有一次来了一个老姐妹，我跟他同一秒钟站在我们松山教会的电梯前面啊，那个姐妹手上拿了一张我们的见证单，因为布道会灵恩布道会在门口还有发那个见证单，她就拿着。我就说哎，这个人我没有见过，一个高大的妇人我没有见过她。我说请问你是要去哪里？我想是不是这一户的住户，因为他手上拿了我们的见证单，我想跟他讲一下话。我说请问你是要到哪里？他不讲话，他就这样比一比上面印的真耶稣教会。我说啊，你是要到我们教会啊？哎，我说你有来过吗？第一次。哎，我说那什么人介绍你来的？没有人。我就觉得很稀奇，怎么会自己找来我们教会？所以我就陪他坐。然后我想说第一次来，他一定没看过我们的祷告，所以要祷告的时候我就赶快跟他介绍，我说，等一下你会看到听到我们教会有圣灵的祷告哦。然后他就看大家很多人起来到前面，他这在干嘛？我说去求圣灵的，我说你要不要去？他说你陪我去。我就乖乖的陪他到前面。结果祷告完结束的时候，他说没怎样。我说你有看到有听到，这真的跟圣经上写的一样的，你继续来查考，你求神也会给你。哎，我说明天我们还有洗脚礼圣餐礼，你要不要再来看看？他说圣餐礼我听过，洗脚礼我没有听过。几点？ 我说十点，他说我准时到。哎，真的很奇妙哦，一个很虔诚的安息日会的姐妹，她信了35年，不知道有圣灵，也不知道有洗脚礼，啊，神就在那个时候把她带领来。结果第二天最后一次祷告，她得圣灵。你知道她一站起来就找我，抓着我的手就哭，说是真的，是真的，我信了35年，我不知道有圣灵啊。我说哎，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台上还在讲话哈。所以结束的时候他说哪里还有受洗，因为我们洗礼已经结束了，哪里还有受洗，我的洗礼是错误的。好，所以最后他回到花莲找教会，好像是郭传道吧，他说 我已经得圣灵了，为什么不给我受洗？传道说哦，有圣灵哈，那我们来祷告。他是一个很高大的妇人哦，他跪着祷告，神把他在跪殿弹跳哦，这是不可能的。啊，传道一看，这不是圣灵的能力是什么？所以最后他就在花莲受洗。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现在吃得下，睡得着了，我已经受洗了。哦，所以感谢主，神真的是很奇妙的神。但是这个真理哈，在圣经上没有不能更改的。哦，圣经最后启示录讲，增加一个字减少一个字都不可以。哦，那有些教派就把安息日废掉了，哦，变成主日。那有人说你受洗了，你信了耶稣就有圣灵了，啊，很多洗礼 各教派有各式各样的洗礼，说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可是明明耶稣留下了榜样，哦，四福音写得这么清楚，特别记载耶稣洗礼不是点水礼，不是在浴缸里。哦，所以我们很有福气能够在真耶稣教会听到真理，符合圣经的真理，而且最奇妙是耶稣用圣灵做见证。圣经上说圣灵是做见证，哦，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算什么？我们这么渺小，神还愿意给我们一个证据来告诉我们是真的。哦，所以很感谢神，我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主耶稣的圣名。愿主耶稣也开启我们在座慕道朋友的心眼，真的很有福气能够认识耶稣。哦，感谢主，阿们。
感谢神，我们刚刚听了荣姐妹的见证，哦，我们知道信仰要追求，那真理要查考，那神是存在的，那我们也可以借着你的虔诚体验到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他，可是他默然爱我们每一个人，而且神的拣选也很奇妙，有时都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今天神在万民中来拣选以色列百姓，是他的选民。那今天也借着圣经的真理，我们可以了解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流血，也借着圣灵来建立真教会。那这个信仰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追求，所以神的拣选也很奇妙。刚刚荣姐妹有提到她刚开始的时候她对圣灵也是排斥，对信仰也不是很用心，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神就是一步一步来引导，在生活中点点滴滴你都可以体验到神默然爱你。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的第七章第六节，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拣选你们，并非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是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边有提到万民中拣选我们，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人多那你就跟着人多，我们要去查考，而且要去体验，要去追求。有些时候有人说啊，教会都是一样，圣经都是同一本的啊，耶稣也是同一位，没有错，圣经是同一本，耶稣是同一位，但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啊，在信仰的追求跟体验当中哦，我们可以借着刚刚啊荣姐妹的见证哦，可以了解到神有些事情虽然你认为是小事，在神眼中看是大事，因为他顾念你。在你的眼中看起来是大事，但是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小事，因为神并没有难成的事情。今天你丢了一辆脚踏车，其实也是小事，因为再买就有了，可是丢掉的人会舍不得，神默然爱你，让他又找到了。你今天丢了一个皮包，虽然非常名贵，但是在台北市那么多计程车，你海底捞针要找到这个皮包也不容易，就是遇到这一辆计程车也似乎也是困难。可是神就是这么奇妙，默然爱你，让你能够遇到这位司机，而且皮包还在。虽然这是小事，但是在神看起来它就是大事，因为它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有时候大事小事之间，在神跟你的眼中所看是不同，但是他默然爱你。所以也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在真理的追求里面，能够更认识耶稣。啊，荣姐妹她过去在国防部啊这个服务哦，那她也很用心传福音，也带领慕道朋友跟她同事来信主。那之后也在松山教会哦，那其实她也是蛮辛苦的，因为她还要照顾啊这个先生哦，因为她生病二十多年。都是这样细心的照顾他，他也都毫无怨言。所以虽然他先生在今年就安息，那他也是在这个当中体会到主耶稣很多的恩典，而且一步一步都是用慈神爱所来带领着他，因为神真的是默然爱你。那愿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在每个家庭里面，那愿我们多认识耶稣，多亲近神，神成为你的盾牌跟你的依靠，也是你随时的帮助。